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听师父的话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甄秀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今年81岁了，每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，发资料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十几年来从没停止过，周围几乎所有村子里的人都认识我，有人看到我很远就指着说，看那法轮功老太太又来了。第一部分，一招得法不放松。用常人的话说，我的命很苦很硬，从小要饭，15岁家里为还欠债把我卖给人家当媳妇，我一辈子嫁了4个男人，生了5个孩子，小儿子16岁被人打伤，医院没抢救过来死了，后老伴儿在我61岁那年得了白血病，把家里的钱花光了也没治好走了，当时家里连买盐的钱都没有。同年9月我的大儿子出了车祸也走了，3个闺女都已出嫁，后老伴儿收养的儿子与我关系不好，我又浑身是病，觉得没什么活头了，买了老鼠药放在枕头底下，随时想死。我常常想，我的命这么苦，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业呀？这还活着干啥？就在我感到生不如死的时候，我得到法轮大法了。1997年8月，邻居见我整天没精神，知道我是因为老伴去世，我一个人在家解脱不出来，就对我说，我们村有人在家放法轮功录像，你也去学学吧。我那时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反正自己也没事儿。当晚我就去看了师父的录像，师父讲法我似懂非懂的，就是感觉好，越听越舒服。听到第三天我就开始跑厕所，一天跑了好几次，但肚子不疼，身上也不难受，还觉得身体轻飘飘的，很舒服。练功人告诉我，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。果然跑了几天厕所后，原来的病都好了。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很高大的人提着一个包进了我家，包里全是书，我拿出一本蓝皮书抱在怀里，那人说，另拿本吧。我看了看那些花花绿绿的书，就说，不，就这本。醒来我就想，这是本什么书呢？我又不识字。过了2天，辅导员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，我一看那书和梦里的书一样，书皮儿是蓝的。在学法组上，别人读法的时候，我就一边听一边看。我没上过一天学，一个字儿也不认识，怎么办？急得不行，不认识字我也整天抱着书看。闺女笑话我，抱着书看又不认字儿，看什么呢？我说，我不认得他，他认得我。从那以后，晚上做梦，师父就教我念，醒来再照着在书上找，一句句，一段段，师父就这样教会了我。我最早记住师父的一句法，就是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红银实修。这是在学法点墙上贴着的，每天都念一遍。师父的法句句都能打进我的心里去，我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苦，明白了为什么遭遇了那么多，我还能活着， 就是为了得这个法。我常常读着读着就哭出声来，师父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今生跟着师父走，永远不回头。第二部分，黑云压城仍从容。我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，每天不是自己学，就是到学法组学，感到日子有了奔头，有了希望。1999年7月20日，一场铺天盖地的迫害降临了。首先，我们的学法点被干扰，我就想，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形式，要听师父的，不能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。我就提出在我家学，我家有两间空房子，辅导员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于是我就自己买来涂料，自己粉刷墙壁。收麦子的时候，我攒下了一大堆麦瓤，又到集市上去买了40个皮袋子，填上麦瓤，做了40个坐垫。等同修们到我家学法时，都说我们的学法点很豪华。随后形势越来越紧张，协党下令缴大法书，我就挨着去告诉同修不能缴书，把书藏起来，我们不能不要大法了。我们全村几10个大法弟子只缴了1本书。2000年6月份，县610的人在村里办洗脑班把我找去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问我都学了些什么，我说我不识字儿，只学会了真善忍、法轮大法好，别的也没学会。那人就拿出写好了的保证书，强迫我按手印。我大声呛他，我一个老婆子又没干坏事儿，按什么手印？他就让我回去了。后来我学到师父的法，在邪恶迫害面前，在干扰面前，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，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。各地讲法期，美西国际法会讲法，我就想起了这件事儿，我是做对了，迫害解体了，所以就回家了。2001年过年的时候，一对年轻同修夫妻带着一个1岁多的孩子流离失所，要过年了，没地方可去，到处都在抓练法轮功的学员，亲戚家没人敢收留他们，我就让他们住到我家。随后又有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住进来，最多时有8个人，前后有10几个同修来住过。由于人多，同修进进出出的，就引起村里协党副书记的注意，被他恶告了。当时正是收麦子的季节，我在家里烙饼给同修准备饭，县610主任带了7-8个人闯进了我家，他们一进来就一边到处乱翻，一边大声吵吵嚷嚷地对我喊叫，你烙这么多饼给谁吃？我说我自己吃，谁家过麦不多拌点饭？那人说，你家住着好几个练法轮功的，你好大胆，竟然敢让练法轮功的住。我说我有什么不大胆的，练法轮功的又不杀人不放火的，我怕什么？我一边应付他们，一边想怎么给同修捎个信儿，让他们知道我这里出事儿了，先别回来。我突然想到，我就不喘气儿了，吓吓他们。我就这么一想，人就真的倒在地上不喘气儿了。但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他们一看急忙把我抬到床上。一会儿我能喘气儿了，就对610主任说，你去找个人来帮我换衣服，刚才尿裤子里了。他们把邻居侄媳妇叫来就出去了，侄媳妇是同修。我悄悄对侄媳妇说，你去给某某送个信儿。就这样把消息传出去了。610的人在我家等到过了中午12点，也没见有人来就走了。以后我家成了邪恶监控的重点， 他们几乎三天两头的来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白天黑夜派人在门外监控着。师父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减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心里没有一点怕，该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有一次他们到家里骚扰，我一看还没完没了了，拿起铁锨把他们轰出去了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对我无可奈何，也就不来了。当时的610头子还对人撒谎说，他一个老婆子住着，我怕他出事儿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广传真相救众生。面对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和疯狂的迫害，我从没对大法和师父产生一丝丝怀疑。我就听师父的话，师父叫我讲真相，我就讲真相，师父叫我救人，我就救人。那时，每天不是听到这里的同修被抓了，就是那里的同修被抓去了。流离失所在我这里住的同修，有的晚上出去贴真相资料没回来，过几天就听说被抓去，有的被劳教了，到处充满了恐怖，好多同修不敢出来了，真相资料奇缺。那时主要靠流离失所的同修油印和从外地传过来。有一天我做了个梦，师父点化我某个同修那里有资料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同修那里，他问我来干什么，我说来拿资料。他吃惊地问我，谁告诉你的？我说师父。他就说，有是有，不过没在家里，放在菜园里了。我就随他去了菜园，一看用皮袋子装了一袋子，我就背回了家。那时的资料都是张贴的，用各种颜色的纸印的。当时我周围的同修已经没有人敢出来贴资料了，我就自己打了浆糊装在小桶里，拿上一把做饭刷锅用的吹帚，再把真相资料反着平放在三轮车斗里，上面用皮袋子盖上。天黑我就出去贴，在路上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要去贴真相资料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有师父在，我什么也不怕，同修们不出来，我一个人也要把这些资料贴完。我每到一处能贴的地方，就停下车子，用右手拿吹帚蘸一下桶里的浆糊，左手把皮袋子一掀，往反着的资料上一抹，然后双手捏着资料上面两个角，往墙上或者是电线杆上一贴，正好。我按照这样的工序贴，一个人比两个人贴的还快，心里不断的谢谢师父。当时我一个60多岁又不识字儿的农村老太婆，从没干过这样的活儿，没有师父给我智慧，我肯定是想不出来这样做的。这样我贴了整整一夜，天放亮的时候，这一袋子的真相资料都贴完了，一夜没睡，没觉得累，也没觉得困，还觉得全身轻飘飘的回了家。后来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修也敢出来贴了，我们俩就结伴出去贴。那时晚上警车到处乱窜，我们就和他们捉迷藏，警车过来我们就躲起来，警车走了我们就在后面贴，有时背着一袋子资料走哪儿贴哪儿，一贴一个晚上。有一次我还把真相资料贴到了警车的行李箱上。再后来能发的资料多了，我就到集市上发，一集就发几百份上千份。610的头子说过，都知道某某集上发传单，怎么就找不着他？ 那就笑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你还能找着？迫害这十几年来，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宽松日和敏感日，不论刮风下雨，我从没停止过发资料讲真相救人。我很感谢那些给我提供真相资料的同修，我要多少他们就提供多少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特别是这些年，真相资料越来越多样，单张、大小册子、补干胶、台历、挂历、条幅、光盘、真相币、护身符、真相挂坠，世人也越来越愿意看，越来越愿意要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我就面对面送真相资料劝三退。劝三退时，就让同意退的人自己把名字写下来，有时也让别人代写。有些在集上卖东西的人都成老熟人了，很远就指着我，看那法轮功老太太又来了。我就笑着和他们打招呼，我又给你们送宝来了。特别是临近过年时，我带的挂历、台历不论多少，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。明慧网设计的台历、挂历也真是太好看了。第四部分，一腔正气对警察。几年来，我也被警察绑架过几次，都有惊无险，堂堂正正地回了家。一次，我白天出去挂条幅，三辆警车把我堵住了，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。师父说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精进要旨二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他们问，我也不回答，就发正念，铲除操控他们的邪恶，别让警察干坏事。不一会儿，桌子上的电扇咔嚓咔嚓响，响声很大，听着像打雷似的。正在问我的三个警察吓得嗖一下全跑出屋去了，再没人理我。半个小时后就送我回家了。2012年7月底，派出所警察趁我不在家时撬锁闯入我家，他们抢走了大法书籍、电脑、打印机，还把我生日时亲朋好友给送的礼钱10000元抢走，柜子也被撬破了。等我从外面回来，又把我绑架到派出所，他们说我老发真相资料又被举报了。一个警察命令我坐铁椅子，我说我不坐，这是给坏人坐的，我是好人，不坐。警察凶道，那你坐什么？还得给你买沙发。我说谢谢你的好心，善待好人有好报。这警察转身就走了，再没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进来一个外地口音的警察，对我说，你不用怕，我妈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今晚你就在这里练吧。到早上6点的时候，还提醒我发6点正念。他出去给我买来2个包子，等白天他们一上班就放我回家了。再后来，我在集市上发资料时，警察来了，一看是我，就说一句，又是你啊，扭头就走。有一回我正发着真相资料，听见有人喊我，你还发呀？一回头看，是曾经多次迫害我的原610主任。他对我说，俺妈也学法了。我说，你妈学你也要学，你说你造了多少业，你学学也消消你的罪孽。他说，你好好学，你好好学，边说边急匆匆地走了。后来听说他媳妇也学法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5部分，正念正行正识法。我出过好几次车祸，光三轮车这几年就换了3辆，但我每次都用自己的行动正识法。有一次，我骑着三轮车去同修家取资料， 被一辆骑摩托车的年轻人给撞了。当时三轮车压在我身上，我自己都爬不起来了。年轻人帮我把三轮车搬开，把我扶起来，说，碰到哪里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对他说，你也不用送我去医院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傅管，我没事儿。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，并说，奶奶，我真是遇上好人了，您这么大年纪，刚才可把我吓坏了。我又骑上车子接着去拉资料了。师傅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，见转法轮。当时我70多岁，被摩托车撞了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如果没有大法的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过了大约10几天，我闺女来家看我，发现我的三轮车前梁断了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告诉她前几天被摩托车撞了，也没耽误我，骑了这么长时间没事儿。闺女不信，说前梁断了根本就没法骑，又给我买了辆新的。我也觉得奇怪，前梁断了，我这10几天是怎么骑的呢？还有一次，我在路上被一辆三轮车撞到了胯上，不敢走路了。我让司机送我回家，他要给我钱。我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，没事儿，就让他走了。他走后，我疼得忍不住，眼泪扑簌扑簌往下掉。我就练静功，练着练着，就听胯处嘎巴嘎巴响了几声。我起来一试，好了，一点不疼了。我知道是师傅给我接好了，谢谢师傅。2015年6月底的一天下午，我不小心从床上摔到了地上，右肩膀先着了地，听到咔嚓一声，爬起来后觉得胳膊不大得劲儿，我也没当回事儿，就先学法，接着发6点正念。晚饭也不想吃，就先练功吧。练第一套功法时，每次胳膊一抻，就听到嘎巴嘎巴响，像骨头掉下来一样，也没管它。练完了5套功法就睡了。第二天早上练功时，胳膊就伸不到位了，肩膀肿得老高老高的，还不想吃饭，但还是坚持着去做了饭。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每天早上我都要给师父上香敬饭。早饭后，一个同修来了，看到我的锁骨翘起来了，因天热穿得很薄，被同修看到了，就打电话叫来了2个闺女。俩闺女来一看，吓坏了，就硬拉着我去一家骨科医院。医生先拍片子，一看锁骨不只是断了，还错位了，必须做手术。我坚持不做，我对俩闺女说，断了也不要紧，错位了也不要紧，我有师傅管我，不用你们管。我回家练功，保证3天就好，3天不好，你们再把我送回来。我坚持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5点半，我还没练完功呢，一个闺女不放心就来了，等我练完功，她就要看看怎么样了，我就给她看。她一看，锁骨处也不肿了，也不翘了，就说，法轮功真能治病啊，真是谢谢法轮功师傅。那位同修又来看我，并向我道歉，那天我不应该告诉你女儿，给你多了这么多事儿。我说，这是好事儿，我们去拍了片儿，证明是真断了，我不用手术3天就好了，这不是证实了大法吗？这事儿在我们这里就传开了。今年春天，我村的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我叫她三嫂，病的医院都不收了，拉回家准备后事。她孙子来把我叫到她家，我进门看到三嫂已经被抬到地上，打着吊针，吸着氧气，全身肿得就像发面膜，腿肿得就像水桶一样，眼肿得已睁不开了。我问了一下她家里人，直到他5天汤水不进了，喝一口水就吐，已经不认人了。 因为他家人都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抱着一线希望就把我找来了。我想，既然他家人是因为我练法轮功把我找来，说明他和大法有缘分，要想办法救他。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师父加持，请师父救救这个生命。随后我在病人身边连续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。这时病人眼睛慢慢睁开一个小缝，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。我知道病人认出我了，就对他说，三嫂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师父好，师父就救你。他点点头。我又对他的家人说，你们也都诚心念。家人亲眼看到了老人的变化，也都围着老人大声念了起来。下午1点左右，我再去他家时，三嫂眼睛完全能睁开了，也会说话了。他的女儿给他倒了一杯水，他全喝下了。到下午5点，又喝了核桃露饮料。我对他和他的家人说，你们只要坚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到第二天下午，吊瓶和氧气就拿掉了，开始大量排尿，身上除了肚子外其他地方都消了肿。第三天肚子也消了肿。第五天早饭能吃一个鸡蛋，喝点稀饭。第七天能下床自己走路了。现在老人每天都虔诚地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，不仅能干家务，还能出去到邻居家串门了。这件事儿在全村引起了轰动，也传到了4邻8村。人们都说，原来大法弟子说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能救命。从那以后，很多人向我要护身符，也有的跟我学起了法轮功。就是以前说我是顽固不化倔老太的村干部，见了我也喊一声法轮大法好。我今年81岁了，人们说我比60岁时还壮实，我也觉得身体像年轻人一样，浑身是劲儿。我讲不出多少法理，可这些年我悟到一个理，就是听师父的话，师父叫做啥就做啥。师父叫讲真相救人，我就天天骑着3轮车去讲真相救人。师父叫发正念，我就发正念。不管是到50-60里的外县，还是到几十里外的看守所，还是到10几里外的县城，我都骑着3轮车去。我们这里每月1号、15号到县城对公检法发正念，近10年了，我每次都去，直到现在。这几年有时只有我一个人去，我也坚持。我给80多个同修提供大法资料，师父心经文下来，我就给他们送心经文，定期给他们送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。形势紧张时，有些同修不敢接资料，我就自己发出去。听师父的话就最安全，听师父的话，修炼的路就走不偏。听师父的话，跟着师父走，我们就能圆满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何时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《迷途知返，重登法船》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1998年6月喜得法轮大法，当时我是大学2年级学生，得法不久，我的慢性胃病、神经衰弱等疾病都不翼而飞，严重的鼻窦炎也慢慢好转，直到彻底去除，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每天除了上课，我都把业余时间用在修炼上，和同修去各处弘法，参加法会，集体练功，集体学法。 那段时光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、充实和美好的时光，心性在法中升华，每天都感到自己在突飞猛进地提高着。后来知道是师父在推着我升华。一、抵制迫害，闯过生死关。得法整整一年，残酷的迫害就开始了，铺天盖地的邪恶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但是我清醒地知道大法的伟大，我不可能放弃修炼，我要和同修走出来维护大法。我们几个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建立资料点，制作真相传单，证实大法。后来学校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各种迫害、跟踪、关禁闭，要求写脱离大法的材料等等，我们都不妥协，给学校领导讲真相，坚决抵制迫害。2000年底，我被学校强制遣送回家，说不写放弃大法的材料就不让上学。回家后，父母发动大量的亲戚邻居来劝说我放弃大法，都被我拒绝了。父亲在气愤之下烧毁了我的大法书，我伤心难过，只在一边流泪，没有去奋力阻止父亲，真是愧对师尊。母亲被恐惧和失望控制着，对我歇斯底里的训斥，甚至威胁要杀死我。一天晚上，他把亲戚邻居们叫来，把上吊绳、毒药瓶和剪刀放在我面前，说与其让警察迫害死我，不如他杀死我，给我留个全尸，让我选择用什么死法。我对母亲说，修炼人不杀生，自杀是有罪的，我不会自杀的，我既不死也不放弃大法。母亲气得疯狂地跳起来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，我顿觉半边脸都肿了，火辣辣的。亲戚都指责我不孝，往我的大脑里打入各种各样干扰正信的思想观念。我横下一条心，真善忍没错，大法是正的，师父是正的，坚信大法没错。亲戚们见我死不改变，就劝我母亲别逼我了，让我好好想想，母亲就让我回房睡觉了。躺在床上，我内心伤心难过，想想母亲痛苦的表情，我有些疑虑，我让母亲伤心难过了，我是不是真的错了？我在心里问师父，我这么坚持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？这时慈悲的师父打开了我的天目，让我看到了漫天的神佛在慈悲地对着我笑，他们在我面前飞来飞去，我看到了一张张慈悲的笑脸，心中的苦闷一扫而过，非常的开心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做对了，兼修大法是对的，劝我放弃的想法是错的，是不能听的。后来家人为了让我顺利拿到大学毕业证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我没有向学校妥协，坚信是我的不丢，我的一切师父说了算。我坦然面对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顺利地拿到大学毕业证，参加了工作。二、人心太重，难中离开大法。参加工作后，虽然父母不再逼我放弃修炼，但是他们也不支持，还处处限制我，不让我和同修接触，我的大法书也没了。为了不离开大法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选择嫁给了千里之外的恋人，离开了父母。公公婆婆和丈夫都曾经是修炼人，但是在邪恶的迫害下，公公彻底放弃了修炼。我们三人仍然相信大法，但是怕心太重，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只是在家学法练功。身边同修被迫害致死的例子经常传出，后来丈夫也不修了。随着女儿的降生，我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压力，执着太重，修炼不精进，不能上明慧网，也不敢联系同修。渐渐的，我功也不练了，法也不学了，面对磨难，我也不能正面对待了，开始用人心想问题。一关没过去，另一关又来了，我执着太重，被关和难死死地绑着，不能冲出去，苦苦挣扎了7年，迷在常人中，脾气变得火爆，对人不善，怨恨心重，长期陷入家庭磨难中，不能做个合格的修炼人，更不能担当起师父赋予我的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师父说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掉下来，可这个功也就不能给他那么大了，也得随着心性给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先转法轮。我的心性掉到了常人中，我的身体状态也坏了，神经衰弱严重，整晚睡不着觉，肠胃也坏了，便秘腹泻经常伴随我，满脸长痘痘， 身体疲惫，月经失常，最后没了，多种妇科病也出现了，颈椎、腰椎及各处关节疼痛，整天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。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结了。每当想起以前修炼的美好时光，我内心都充满了对师父的愧疚和对自己的失望。我无数次在深夜里哭泣，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大法。有一次，我捧着师父的法像流泪，在心里问师父，弟子离开大法太久，师父还要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吗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三，重回大法，开创家庭修炼环境。慈悲的师父看到了弟子想重回大法的心，不想放弃一个弟子。2012年10月的一天，师父安排同修给我讲真相，我异常兴奋，终于找到同修了，我可以重新走入大法了。同修给我拿出师父多年来的各地讲法，还有神韵光盘和一些真相资料。我流着泪学完了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。神韵晚会让我震撼，那几天我一直在流泪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。我感到捆绑我多年的败坏物质被冲刷掉，师父的法理洗涤着我的灵魂。我生出了一念，这次我一定兼修大法，我要做师父合格的弟子，去完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当我把这一切告诉丈夫时，他非常担心和害怕，他只允许我在家学法练功，不许我接触同修。我哥给他一句话，谁也不能阻止我重回大法，这次我修定了。我不顾双腿关节疼痛，坚持盘腿练静功，短短七天，困扰我多年的关节病好了，神经衰弱也好了，肠胃也好了，我又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我决定在家里开一朵小花，做真相资料，满足自己救人的需要。这个决定丈夫坚决反对，甚至以离婚威胁。我不动心，坚定一念，谁都不能改变我的心意。同时我要求自己站在丈夫的角度去理解他，我相信慈悲能唤醒他的正念。我耐心地跟他沟通，不要让怕心毁了自己的法缘，鼓励他放下怕心，重新走回修炼。由于有修炼基础，丈夫明白的一面最终占了上风，支持我购买设备，制作资料发放。重新走回大法，我无比珍惜师尊给我的最后机缘，决定去唤醒婆婆。我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带给婆婆看，鼓励她走出个人修炼阶段，听师父的话，兑现誓约，走出去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通过学习师尊的各地讲法，婆婆很快提高了心性，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，决定去和有缘人讲真相。这时公公极力反对，甚至还说对师父不敬的话，我们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。为了救度公公，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济于事，他始终不愿放弃邪党，被邪党的谎言迷惑得不清醒。几年来公公始终干扰婆婆出去救人，对我和丈夫也不理解。我认识到这是旧势力的邪恶干扰，肯定有我们要修去的人心。师父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见红颜二，法正乾坤。我们就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三个大法弟子都不能让公公明白真相得到救度？一定是我们正念不够，慈悲心不够。经过向内找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。一直以来我对公公的好只停留在表面，只是为了表面尽孝，内心深处对他看不上，不喜欢，尤其他骂师父是我最不能容忍的。我一直把公公当敌人，对他没有善，买东西给他，他却说，不要以为给我几个臭钱就可以了，老子不缺钱。我一直对他这句话耿耿于怀，觉得自己省吃俭用，给他花钱从不心疼，他还这么说，真是不知好歹。这么不正的念头怎么能打动公公的心呢？我站在公公的角度想，他得了大法不珍惜，又失去了，还骂师父，如果不能迷途知返，下场多可悲啊。瞧瞧他现在一身病， 整天打针吃药，身体千疮百孔，痛苦不堪。我们多次跟他讲真相，他都不清醒，太可怜了。我怎么还能怨他呢？想到这里，我特别难过，压抑我多年对公公怨恨的物质随着泪水消失了。我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慈悲。公公给我制造的磨难，使我修去了怨恨心、畏私的心、求名的心、争斗心，让我越来越珍惜大法，心态越纯净，心胸越来越宽广，修出了慈悲心。我真心谢谢他，我决定继续修好自己，不放弃他，希望他能尽快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我坚持对父母讲真相，使他们认识到当年烧毁大法书是不对的，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让我替他们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并三退了。他们现在也认同大法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大法弟子，替大法说公道话，他们也得到了福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四，营救同修，救度有缘人。2015年5月，中国大陆掀起了起诉首恶的大潮，我们削法小组的同修悟道，应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实名诉将。这个过程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生死考验，也是个进一步去怕心的过程。我加强学法和发正念，坚定一念，放下生死，实名诉将。丈夫开始不想参与诉将，经过我耐心在法上和他交流，让他认识到这是师父给我们重新做好的机会，我们不能再一次失去，这是用生命去维护大法。在我的正念加持下，丈夫和孩子都同意实名起诉江泽民。我起草了起诉书，我们全家郑重地按上了红手印，婆婆也高兴地按上自己的手印，参与了诉江。在邮寄诉江状的时候，邮局人员不给寄，说上边有规定。我们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同意给寄了，但是说很可能被扣押。经过查询，我们学法小组的诉江状都被当地国宝扣押了，没有寄到最高检察院。我没有放弃，想办法在网上重新投递。我把自己和小组同修的诉江状一起投递到最高检察院的网站上。不久，我们小组的一对老年同修遭到了警察绑架。当天中午，一名同修告诉了我，并邀请我一起去派出所要人。我毫不犹豫地随同修去了派出所，老同修的儿子媳妇也去了。我们看到警察把同修分开单独审问，屋内有从同修家搜出的大法书籍、师父法像及真相资料。有一警察问我们是他们的什么人，来这里做什么，我们说是亲人，来了解一下情况，为什么把70多岁的老人绑架到派出所。警察说他们劝人退党是反党，我们说劝人退党不犯法，没有错。他们一听我们这么说，就说我们和他们是一伙的，逼我们交出身份证。我们不给，于是他们上来一帮人，把我和同修也单独关起来，要审问。我们始终不配合邪恶，不报姓名，坚持讲真相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心砰砰跳，腿有点抖，怕心翻出来了。我心中背着法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见红颜二，师徒恩。我告诉自己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不怕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谁也动不了我。既然来了，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，什么都不想。慢慢的，我的心平静了，我感觉我的正念强大了，自己的身体变得好高大。我给审问我的人讲真相，劝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不要成为邪恶的陪葬品。有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，气焰非常嚣张，指着我说，派出所是你想来就来的吗？没有身份证就是三无人员，就抓起来。今天你不报姓名，就别想从这里走出去。我正告他，谁说没身份证就不能来派出所了？拿出法律文件来看看。现在讲依法治国了，派出所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，不应该欺压百姓。我是合法公民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说话？他见我一身正气，吓得扭头就走了。后来看守我的人相继都走了， 我见时机成熟，顺利走出了派出所。派出所的人发现我离开了，急匆匆地找我，试图再次抓我回去。他们查出了我的身份，给我的单位领导打电话。我问自己，回去上班还是躲避邪恶抓捕？我选择了面对，正好可以堂堂正正给单位领导讲真相。平时他们都回避法轮功的事情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厂里的610人员给我单位的书记施加压力，企图对我进行转化，要求我写保证书放弃修炼，被我拒绝了。书记派了许多人来劝我，试图说服我。我很高兴，这正是我讲真相的机会。我给他们一一讲清了真相，并告诉他们我不会答应他们的任何要求，希望他们明白真相，站在正义的一边。他们被眼前的物质利益迷得太深，不敢三退，但是基本都明白了真相。我现在的领导曾经是我以前单位的领导，我们有缘，现在又到了同一个工作单位。以前我发真相资料被同事举报，他为了自保把我上报到厂里，致使厂610人员对我的家庭实施了迫害。他们逼迫我丈夫放弃了晋升领导的机会，才保护了我不被送到劳教所。我当年离开大法，他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很多知情人都厌恶他，我心里对他始终都有怨恨。这一次我好好的向内找，找到了这颗怨恨心，看不起他的心，心想这个生命和我有重大缘分，我得救度他。大法弟子没有敌人，他也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。我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主动去找领导讲真相。我站在为他好的角度上，慈悲地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，我为什么愿意用生命去维护，大法弟子为什么肃江，江泽民对大法的迫害是邪恶的，既违背中国的法律，又违反国际法，他犯下了反人类罪、酷刑罪等等，最终要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，那些跟随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也必将得到应有的审判。并对他说，你是个好人，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不要接受上级违法的命令，保护大法弟子，你将得到神佛的保佑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领导的正念被唤醒了，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花。后来派出所的人又多次来找我，试图对我迫害，都被他挡回去了，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和同修配合，积极营救被绑架的同修。我们共同配合，将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发给明慧网，并搜集当地派出所相关人员的姓名和电话。大家坚持每天加强发正念，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，加持磨难中同修的正念，配合同修家人请律师，过程中给两名律师讲清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针对小区居民不了解同修被迫害的真相，散布着几个版本的传说，我们写了给小区居民的一封信，讲清了同修被抓是因为起诉江泽民，并把迫害真相进一步讲清，呼吁大家早日三退，共同抵制迫害。我们制作成不干胶，张贴到每一个单元楼。一个多月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帮助下，这对老同修顺利回家了。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，只有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时时刻刻向内找，才能闯出磨难，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。同时也感谢明慧网给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，感谢同修们的交流文章，使我能对照自己，看到自己的不足。感谢给我制造磨难的所有人，没有这些磨难，我就不可能一步步提高上来。弟子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还有许多没修去的人心和执着。今后我将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勇猛精进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给公检法市政人员讲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利用手机讲真相救人已经有八九年了，期间曲曲折折，有时同修们配合紧密，有时松散，但就因为形成了整体， 所以从未间断这种非常有效的救人方式。就是在手机卡实名制最严厉的时期，我们都是整体交流，大家向内找，集中时间发正念，否定邪恶干扰阻挡，使手机卡源源不断，救人越来越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每月手机这项三退人数达到20000人左右。现在我们就谈谈我们小组怎样配合给公检法市政人员讲真相的体会。溯江开始不久，各地大面积抓捕骚扰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们几个人自愿组成小组给公检法市政府人员讲真相。虽然大家都有多年的用手机对讲的经验，但是给这部分中毒极深的人讲还是非常难，压力很大，有头痛头晕的，有呕吐的，胸闷的，还有的平时很能讲，拿起电话却张口结舌的。几天过去了，接电话的很少，三退的人就更少了。我们明明知道需要突破，需要心性境界的提高，可还是有外求之心。听说外地同修劝退了很多警察，就听他们是怎么讲的。听了之后，我们向内找，发现我们还是在学法发正念方面有差距，慈悲心不够，这方面我们就更加重视，不能停留在表面干事。但是对外地同修三言两语就挂机的做法，和他们进行了交流，我们在法中悟道，以讲清真相为主，不执着三退数字。我们讲完真相后，几个人会经常交流一下，今天心性哪里没守好，差在哪儿，哪些话应该怎么说才能让众生听明白等等，求明的心、妒忌心大家都暴露出来，互相谈出自己的想法，对照法衡量，逐渐的由向外看别人讲的怎么样变成找自己，心性提高得很快，我们的慈悲心也出来了，真的把警察当成了兄弟。这期间正赶上大搜捕，邪恶把我市反迫害项目定为重大案件，我们小组中有两个人是被追查的，有一位同修被警察拿着照片找人，当时在我们地区造成了很恐怖的假象，到处是警车。那几天我们曾经被警车跟踪，由于司机是刚得法的同修，警车跟踪后司机就不来了，车也出现了问题。一位没有其他项目的同修，原来很愿意参与的也不来了。我们学法之后，坚持的几个人坐下来交流，都说了自己的想法。因为我们参与的每个人都是身兼多职，有的是协调联系人，有的带几个小组加印资料，有的维修机器维护系统，有的负责购物上号码等，大家都很忙，所以参与这个项目很有压力，遇到困难时都有过不想参与的念头。通过交流，大家守住正念，一致认为这部分被邪党胁迫中毒最深的众生应该救，信师信法，我们继续坚持做下去。坚定正念之后，精进的司机也找到了，而且表示只要是讲真相救人，可以随叫随到，车的问题也解决了，小组也稳定下来了。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把这一切困难压力都看作假象。尤其是在警察的黑名单上有名要抓捕的同修，与大家共同抵制负面思维，凭着在法中修出的正念正行，硬是坚持着走过来了。我们没有因为外在的困难和危险而停止，就是过大年我们都没停过，大家互相鼓励，坚持救人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几个月的配合讲真相，已有公检法市政公务员等450多人明白真相三退，其中包括公安局长、检察院院长、法院院长、县长、派出所所长、拘留所所长、警察、企业高管等。每个三退的人，我们都是要问明白他是否同意三退， 对那些好了好等应付的人都不算数，挂机后也要重新打，确认后才算他真正的散退。而且曾参与过迫害的人都用他们自己的名字，不再起名，告诉他们重名的很多，不用害怕。其实这些人和其他常人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被毒害得很深，执着于自己的利益，有的只是知识多一些，有的比常人更谨小慎微，有的公检法底层人员野蛮无理，隐藏在背后的就是被邪党洗脑后的不明真相和极度恐惧。所以我们一般采用各自讲，需要配合时大家都停下来集中发正念，一个人讲不透，换个人从另一个角度讲。曾经有的迷得深的警察，我们四人轮番讲，一直到他明白后散退为止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下面就讲几个三退的例子。第一部分，整体配合效果好。那天给一个洗脑班的主任打电话，同修说那个地方很邪恶，迫害了很多大法弟子。那个主任接电话后居然给我们背师父的法，然后断章取义进行歪曲，拿出了洗脑的看家本事。我们义正辞严驳斥他之后，他原形毕露，出现一种被邪魔附体的状态，嘴里不断地念动咒语，越念越快，不管我们怎么讲，这人就是不说人话，一个劲儿地念。我们几个同修马上齐发正念，轮番给他讲，中间他说几句人话，然后又开始念咒。我们就把手机放在中间，一起大声念发正念的口诀，我们重复了无数次。当时就感觉我们的正念打进了对方的整个空间场，大量销毁着控制这个生命的低灵附体。大约持续了一小时，我们决定今天结束。可是挂机后又收到了他的短信，还是歪曲法要转化我们。过一天我们交流了一下，决定再给他打电话，解体操控他的邪恶因素。电话打过去之后，他不敢承认，说打错了就挂掉了。我们这边集中正念加持，同修以慈悲的心态又打了过去，和他讲了这样做的后果，他体会到了同修确实为他好，就承认了，而且态度在逐渐变化，和那天念咒时判若两人。他说，你们发正念太好使了，我是做转化工作的，以后再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如果再有你们的人进来，你们马上发正念，大事儿我管不了，我可以在自己能力下帮助你们。同修又劝他，既然看过大法书，应该走入修炼，证悟法，他也答应了，最后一再表示感谢。还有一个邪悟的学员，帮助警察给大法弟子洗脑，我们知道后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给他讲真相，讲了两次很长时间，他很感动，要见我们，因为太远不方便见面，我们就和当地同修联系，让同修继续帮助他，现在他已经走回来了。第二部分，亲切自然，把众生当兄弟。我们不断地加强学法交流之后，正念强了，真的把警察当成了兄弟，觉得他们太可怜了，慈悲心出来了，自然语气就非常平和而有力。那是给一个正在发生迫害地区的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局长打电话，其他同修就停下来发正念，因为把他当成亲人，称呼时是发自内心的亲切，他就一直听下来了。我们告诉他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他本性有善良的一面， 所以和他说的都是心里话，告诉他我们也想帮助他，告诉他怎么保护自己呢？那就是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弟子。从这里开始讲了时事，讲了中共历次运动中积极响应者的下场，讲了现在的法律办案终身负责制、倒查制等，都是给你们量身定做的。讲了不要替江泽民的罪恶买单，还讲了法轮功是佛法，传遍全世界等。起初他一直问我们是谁，说法轮功既然讲真善忍，怎么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？同修告诉他，真善忍是大法，我们真正按真善忍去做的，但绝不能因为告诉你名字让你去犯罪。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，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。他接触过很多大法弟子，自以为很了解修炼人，提出来很多刁钻古怪的问题，企图难倒讲真相的同修，现在已经不能确切地复述当时的回答了。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的正念配合下，整个讲真相的过程真正体现了大法的威力，问题回答得无懈可击，让这位局长非常感叹。后来他又问，你们进来吃苦不是宵夜吗？那我们就等于帮你宵夜了，你应该感谢我们呀。同修回答，我们有我们修炼的状态，由我们师父说了算，宵夜与否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这样迫害是违反法律，更是违反天理的，也给自己造下了滔天罪业，偿还不起呀。他又说，你有什么证据说你们法轮功是佛法？同修就从佛教的起源讲到佛教的末法，然后又从大法的威力开始讲，问他，如果没有佛法的威力，法轮功可以传遍世界吗？这样的打压，信仰者却越来越多。现在如果宣布谁信共产党就没有收入，我想恐怕一个人信共产党的都没有了。而真理是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屈服的。他不断地提出问题，同修不断地给他破解。最后他说，我接过很多电话，他们把话说完了就挂了，没有回答问题。我问过你们很多抓来的同修，他们回答的都能找到漏洞，你讲这么长时间，我一点漏洞也没找到，一点把柄没抓到，你说的我真服气了，我这次真的要认认真真看看转法轮。同修劝他三退，他说，我要退了你就不能再给我打电话了。他非常愿意听，迟迟不想挂电话。这边同修讲，那边同修就这样连续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，但是那天很晚了就结束了。我们回家时，几个同修的家属都担心我们的安全，到处找我们。第二天我们又给他打电话，又讲了40多分钟，他说他心服口服，并答应不再迫害大法弟子，电话里不断道谢，还一再邀请同修有空多联系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使我们信心倍增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不放弃。我们打电话中经常碰到骂人的、纠缠不清、浪费时间的，但是我们都不轻易放弃，总是配合着讲明白为止。肃江开始几个月，有很多同修被抓被骚扰，我们给警察打电话，一个警察破口大骂，骂完后就挂机，再打过去还骂，这样打了7次，有的同修不想打了。其中一个同修说，咱们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我再给他打一次。他打过去电话说，兄弟呀。这时慈悲充满我们的空间场， 兄弟，你消消气儿，姐姐真为你好啊。你知道江泽民想害死你们这些警察吗？大法弟子素江是为了解脱你们呀。江泽民是罪人，大法弟子不想让你们当替罪羊啊。所以我们不控告你们，我们控告江泽民，我们这样做都是为了救你们。一个同修讲，其他同修发正念，这慈悲的力量穿透了他的心，瞬间他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，说：姐，刚才我错了，我向你们赔礼道歉，周永康是坏蛋。同修见他转变过来，就告诉他：你刚才骂大法是犯大罪了，你快点向我们师父道歉。他马上说：我向师父道歉，并高声喊：法轮大法好，打倒江泽民。同修又给他讲了很多真相，他都接受，诚心退出了党团队，并表示他也希望快点把江泽民绳之以法。他非常感谢同修，还告诉同修要经常和他联系。也有觉得自己有知识的，一次给一位女警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，他是一个政府官员，好像是做思想工作的。他说他接了好多电话，一直想深刻了解法轮功，但是没人跟他说清楚。他说如果能说服他，他就三退。同修按常规给他讲大法真相，可他一直往旁边扯话题，从科学、哲学等方面谈一些现代理论，讲了很长时间，他也不退。这类人平时我们经常遇到，我们发正念的同时一直没想放弃他，但是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到我们结束的时间了，就由另一位同修给他讲。同修换一角度去讲，发现这个人并不极端反对大法，但总用现代科学衡量大法，他一直用哲学的论调来解释共产党的存在，认为好坏是相对的，胜者王侯，败者贼，所以他认为我们说的东西太绝对，我们是精神的，脱离物质世界的，不现实的，大有认为我们知识面太窄，迷信等的说法。同修改变了平时的讲真相方式，从人的知识方面和他聊开了。同修说，从尼采到弗洛伊德，从易经到奇门遁甲，其实我都看过。聊了一会儿，对方马上不用所谓的哲学术语来反驳了，表现出了佩服。同修突然话锋一转，告诉他，这些东西在大法面前简直太小了，连小儿科都不是，因为站在人的理论中是很难发现这些东西的狭窄和局限的。然后告诉他，学了大法才知道，易经是史前文化，被现代哲学隔裂的物质和精神根本就是一性的，宇宙是有真理存在的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法轮大法就是告诉人怎么按照真善忍这个标准去修炼。期间同修举了很多修炼中的例子，他听得入神了，说一定要好好看看转法轮，并对大法弟子非常赞叹。在讲到邪党的问题时，同修直接告诉他，你的思维是被洗脑后的结果，共产党破坏中华五千年文明，历次运动杀害了这么多中国人，在打倒的地主资本家中说不定就有你的前辈，现在搜刮你的钱财，限制你的精神自由，你却为他站岗，一直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说话，问他，你这样做是不是在背叛祖宗，背叛民族呢？你想想，一个替杀人狂魔说话的人能是个好人吗？能是理性的吗？是不是应该自省一下呢？是不是该用我们自己头脑仔细想想呢？他沉默了片刻，同意三退。同修要结束谈话时，他竟然把同修当成老朋友一样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孩子找了一个对象，他很不满意，如果按照你们修炼人应该怎么对待呢？同修让他好好看看转法轮，然后几次都无法结束谈话，他生怕同修挂电话，一再说 对不起，耽误你时间了，如果不忙再聊一会儿吧。我除了年轻时处对象，从来没有和一个人在电话里聊这么长时间，真的很愿意听你讲的这些。一直到电话自动关机没电了，那天一个电话打了将近2个小时时间，同修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午夜11点了。讲真相中，同修发现学好法状态好的时候，师父加持真是妙语连珠，思维源源不断，可是过后却怎么也无法复述讲过的内容。第四部分，圆融补充。在讲真相过程中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不听不接电话的，于是我们就编辑了短信、彩信，由开车司机来负责发送。我们几个分工不同，紧密配合。我们在法中悟道，救人讲一个就得让他明白一个，不能糊弄事儿。但是怎么才能做到讲清真相呢？有人在我们正念场中表现非常好，可是回到工作中又被利用迫害大法弟子，也有人当时明白过后又不明白了。我们就找专人负责，收集了一些基本真相视频，例如天门自焚伪案1400例等，明慧手机版的真相也很全面。利用微信 QQ 讲真相，当场要他们的号码，然后给他们传输翻墙软件资料等，跟踪细致讲真相。有一次用微信给一个人发完资料，对方回了一句话，真的非常好，接着又给他发真相视频，他看了之后说，谢谢，感恩你。同修说，不要谢我，谢谢我师父吧。还有的人看完真实的江泽民后说，太坏了，谢谢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同修之间的摩擦少了，心性都有很大的提高，救人心态也很平稳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警察都能坦然对讲，尽量救度可救之人。在这个小整体的配合中，我们逐渐成熟，修掉自身不好的东西。因为我们发现当我们争斗心出来时，对方就骂人说难听话，我们利益心不放时，对方就要钱，色心没去干净时，对方就说自己还是独身要找对象，我们顾虑心很重时，对方就一再追问，你是谁，你是谁，不说我就挂电话等等。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是每出现一些问题时，我们对照法都能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，都感到很惭愧，因为距离法的要求差得太远，我们还有很强的自我，有时还有妒忌心，也有时很懈怠，还有时不能做到时时向内找。但是我们会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加紧实修，多救人，让师父放心。
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